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很多人呢、都跟某一些人会有一些恩怨情仇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两个、让你一直很纠结的人、比如说有一些人是跟家人，比如说跟爸爸或妈妈，可能常年的都有一些心结，或者是在工作上跟某个同事啊，甚至是你自己的朋友之中，本来是好朋友，那后来发生了某一些事情，让你们的关系产生了变化，甚至是说也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某一些人就似乎一直针对你，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甚至是说你现有的关系里面有一些你很想要改善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很想要改善跟伴侣的关系啊之类的，解决一些问题。总之其实跟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很容易造成我们心烦意乱，或者是产生一些很痛苦的情绪之类的，很困扰。那这一集呢，想要介绍大家一种很好的工具跟方法，可以用来处理你这方面的困扰。这个方法呢，叫做心灵书信的方法了哦。它很棒的事情是，它可以完全你都不用跟对方有任何的接触，你就可以自己来进行这种的沟通法，而且这种方法被证明说有很大的效果。它可以让一些纠结的关系有所转变，释放当事人的一些痛苦这样子。那这个方法呢，是我在我们虎吉文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心灵家书的疗愈力量》里面看到，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是运用了这个方法去协助大家处理很棘手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处理的很多都是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的书名就把它取成叫做心灵家书。家书就是写给家人的信嘛，那但是呢，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些諮商界也蛮由来已久的一个方法，它是可以用在各种不同的关系。那我自己是觉得它很适合内向人来用，大家应该是很有一种经验，就是如果我们跟某个人吵架啦，或者是跟某一些人或是某个人有很常年的有一些心结或是关系不好的问题，那这时候大家当然都会跟你讲说啊，你们就是要沟通，可是你问问自己就知道了，就是能沟通的话还拖到现在吗？就是因为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开口沟通嘛，因为你一讲，你第一有可能没有勇气去讲，第二你也不知道怎么说才能够把你的心里的话说清楚，或者是你很想要跟他沟通，可是他就不跟你沟通啊，不然就是两个人开始要沟通的时候就一言不合又吵起来，又一直翻旧账，或是又一直重复旧的那种的互动的模式。所以要沟通这是一定要的，但是呢其实大家执行起来其实难度是蛮高的。因此我就觉得这个书里面介绍的这种方法，刚好是你还没有办法怎么样好好的用说出来沟通的时候的立即可以自己做的一种的沟通方式，就是用写信的方式。可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信是不用寄出去的。那简单来说，它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心里就想好了某一个你要沟通的对象，那你就把你想说的话都用书信的方式写下来，在那个信件当中把所有你的心事或者是你想对他说的话都说清楚这样子。那这个方法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不只是可以写信给你想要处理关系的那个对象，它还有一个疗愈力也更大的，就是你也可以或者是你也需要写对方写给你的信。这听起来很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写一封信，是你假装你是对方，然后他写给你一封信，跟你说一些话，任何他想要跟你说的话，但是是你自己写的。那你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可能来回几次，甚至是有一些人他只写了给对方的信，或是 只写对方写给他的信，甚至没有来回，就已经发挥了一个很疗愈的效果了。为什么虎吉文化会引进这一本书，就是因为我被作者自己的经验吸引了。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之前在台湾或者是现在他在全球也都很有名的一个作者，叫做伊丽丝桑德。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写那个高敏感是种天赋的作者。如果大家现在都很知道什么是高敏感嘛，吼，就是这一个谘商心理师他提出来的，现在全世界的人大概都在谈论这个人格特质啊。那在这一本心灵家书的疗愈力量里面呢，作者自己就是一个深受其苦的人啦，跟妈妈有一些很常年的关系很不好的一个困扰存在。那通常家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特别的纠结，一纠结起来齁，就是很难分难解，通常都是数十年的问题啦。这个作者在里面写到他跟妈妈的故事，我觉得看了之后会很能够体会那种痛苦，然后因此也后来他自己就是疗愈了之后，你也会觉得很替他开心。那他自己就是用了这个书信的疗愈法。那作者自己在里面讲到他跟妈妈的问题点，就是在于他一直很耿耿于怀，他没有办法忍受跟他妈妈处在同个空间太久。听众朋友当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人是有这种的困扰跟痛苦的齁。在他的经验里面是，他只要跟妈妈相处，妈妈常常都会有一点情绪勒索吧，对他来说。以他在书里面讲到的例子，就是后来妈妈生命的末期的时候住院了，然后那在医院住了很久，然后每次去探望他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待太久，那这让他很痛苦，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应该要照顾妈妈，应该要来看他，可是他自己却又没办法控制的，全程都感觉到很不舒服，因此就匆匆拜访，匆匆离开这样。然后离开之后又很内疚。好，那这个根源当然就是他跟妈妈有更多的纠结，不只是住院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书，我就不赘述了。那总之他最后是怎么解决掉这个问题的呢？妈妈后来就过世了，然后甚至在他在过世的那一刻，作者也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因为他们分居不同的城市这样子，可能来不及赶到。那在这一个事情上面，作者也是觉得内心有一点内疚。他在他整个受谘商心理师的训练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方法了嘛，所以他其实之前也写过一些心灵书信给妈妈，可他回想起来之前写的都非常的愤怒的信，好像咆哮信，好不好？就是把一些对妈妈的不满啊，或者是自己内心的一些痛苦都把它写出来。那可是最后临门一脚发挥效果的是，在妈妈过世之后，有一次他又回到了这一个书信的对话法。这一次他选择写一封妈妈写给他的信，然后这一封信写完之后，事情就有了很大的转变。他可以说在这一封信之后，他们开始走向了和解，虽然妈妈已经不在了。哦，对，所以他这个书信的疗愈法其实不拘是不是活着的人，就是过世的人你耿耿于怀也可以写，甚至你的宠物，宠物很多离世的宠物啊，你对它有一些内疚或者是思念，这些一样都是可以利用这个方法的。那我可以稍微念一下这个作者的这一封妈妈给他的信。那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伊丽丝，我很抱歉，直到最后我都只顾着自己，而且对你很生气。我知道你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我就是希望你能够跟我待在一起。对不起，你其实每周都有打电话给我，好心的听我说一通长长的电话，我真的很感谢。我知道听我那些矛盾冲突的事情让你觉得心力交瘁，谢谢你还打电话去约林市政府帮我争取我所需要的服务。我也很抱歉当你真的争取到的时候我又突然说不要了。我知道你很脆弱，你的心力有限，而且你对外在刺激非常的敏感。 我知道面对这情况，你有你的难处，你也没有心力赶到约龄来陪我做那些医院的检查，我只是感到很失望。抱歉，我威胁说要自杀。抱歉，我从来都没有以你本身的样子来看待你。我知道你想要照顾我，而且你已经尽你所能的这么做了。爱你的妈妈。我这样念可能没有真正表达到这信中的其中的情感了哦，但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是很能够感觉到这封信可以带来的疗愈的力量。那果然作者自己就有说，他自从写了这一封信之后，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开了。本来想到妈妈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很纠结痛苦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复杂，包含了可能有愤怒，然后可能有内疚，甚至有没有办法见最后一面，全部纠结在一起的心情，就一团就对了。好，那但是呢，在这一封信之后，他开始想到妈妈的时候，画面就是开始改变了。那让他自己很惊讶的是，内心的那种本来有很沉重的一种内疚感，在写完信之后短短几天就渐渐的变淡了，而且甚至他开始想到妈妈的时候就涌现了爱的感觉，很美好的感觉，这样子。那个是在他完全意料之外的，甚至在那之后他还梦见过说自己躺在妈妈的病床上，就是抱着她的画面，这是从来都没有真实的发生过了。但是这一次他醒来之后，除了感觉到有淡淡的悲伤之外，心里浮现的其实是美好的感觉，不再是很沉重的内疚感了。那这本书除了作者有讲自己的例子之外，就是整本书举了很多很多人的例子。好，那其中一个我也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叫做莎拉的女孩，她的故事。那这个莎拉呢，纠结的对象是她的爸爸。从她的故事里面看起来，爸爸应该是再婚了，然后有个新的家庭。然后那这个莎拉一直就觉得她跟爸爸很疏离，然后她也不好去打搅他的新的家庭，可是他其实很在意爸爸，也很希望能够跟他多点时间相处，可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不自然，让他觉得很痛苦，然后有一种心里很遗憾又很不被爱的感觉。那特别是有时候他会在 FB 啊看到爸爸po 出了照片，然后全家和乐，可是他却不在其中，齁，那种失落感是让他觉得很痛苦的。那莎拉呢，就也运用了这个方法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爸，然后那信很长我就不念了，但是大意就是他去描述内心的渴望跟他的失落，甚至也写到说其实他了解爸爸有一些难处啦，但是他自己很谢谢他小时候对他的照顾，他也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有一天他可以跟他就静静的度过一天，不用说什么话，然后静静的待在一起之类的，就是他有把他描述出来他内心渴望的画面，然后爸爸曾经跟他说过的一些话，然后他也在信中提起，然后有一些回应。然后那莎拉也有写爸爸写给他的信，在这个信中呢，写到的内容大概就是关于说他知道莎拉很关注他，很爱他，但是很抱歉他们没有办法常常见面。在信中有一个特别的，就是爸爸有表达说他很高兴莎拉跟他很相像，他欣赏莎拉的哪一些地方之类的。还有就是他们虽然没有办法住在一起，但是爸爸还是很关心他，然后就算最后死了还是会在天堂关照着他之类的。那这两封信包含是莎拉写给爸爸的信，还有爸爸给莎拉的信，其实都是莎拉自己写的，他想象爸爸可能会跟他说什么而写的这样。然后很奇妙的是，本来很疏离的父女关系啊，而且爸爸是一个很木讷的人哦，可是就在他 写完这封信之后，有一次的家族的聚会，莎拉去参加这个家族聚会，爸爸对他的态度竟然就改变了，他甚至还握住莎拉的手，虽然什么都没有说，可是这个是在他们的关系之中多年来非常大的改变，就尽在不言中。虽然爸爸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他知道两人的紧张关系已经化解了，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这个故事真的听起来蛮神奇的，但是我还蛮相信是真的会发生的。其实作者自己也有在故事之后有说，其实像写这个信的作用啊，其实虽然跟对方没有直接接触，甚至你假对方之名写信给自己，有没有？对方根本不知情。好，那但是呢，它还是会发挥作用。主要的原因是，人在跑了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流程之后，自己内心会改变。提供改变的一些契机点是在于说，比如说你写信给对方的时候，等于是帮助你自己去梳理整个事件当中，或是你们的人生故事里面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不是某某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其实非常有委屈，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机会说出你的委屈、哦、那你写信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写出来说，哦，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好委屈哦，或者是说啊，我觉得好不公平哦，或者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待我，我觉得很难过，类似这种的啦、哦、那这个说出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呢，本身就有一种疗愈的力量了，它不会再塞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一直发脓溃烂了吗？那是这个情绪被说出来，被你自己看见，它就被承认了。那写对方写来的信的疗愈作用也是很大，是因为通常在这个书中的所有的故事里面，他们都当事人都发现说，他们写对方来信的时候其实是写得很自然的，然后也很自然的会去写到比如说感谢或者是抱歉这一些歉意，这个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你痛苦的来源，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歉意嘛，为某一件特定的事情道歉，或者是超越你们之间的纠结关系，说出一些真正的内心很良善的话。那但是呢，在这一个书信对话法当中，你可以自己把你们两个都提升到比较超然的那一个位置点上面去进行对话。那这样子的沟通就是一种很内在很灵魂层面心灵层面的深度沟通。那在这种时候，你也比较有办法换位思考，去看到对方的难处，或者是看到对方对你的爱意跟感情，他们其实是存在的，但有时候因为你们日常互动不好，有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你全知全能的潜意识里面你其实是知道的，所以这些都是有机会在透过这个书信心灵书信的这个仪式、哦、它透过一个仪式跟这样的工具可以被你自己调度出来，那这个是这个工具的一个作用了哦。那所以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沟通的方法，就像刚刚说的，我觉得它很适合内向人而且你自己在家里进行，别人都不用知道，然后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当然以这个工具来说，它执行起来还是有一些技巧跟方法是可以执行的效果好跟不好了哦。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找这本书来看《心灵家书的疗愈力量》，里面呢你可以更完整的看到就是作者自己怎么进行这整个流程、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整个疗愈是怎么发生的。那书中也有一步骤一步骤的教大家说，诶，这种工具它要进行起来大概要遵守的是哪一些原则。比如说应该会好奇的就是说，那我假对方之名写信给自己要怎么写啊哦、要怎么样才写得出内容呢？那写了又不是真的，那怎么办呢？那这些更细节的一些技巧都这边 书里面都有做一些说明跟建议、哦、那这一本书我自己很喜欢，是它特别从跟家人的关系疗愈出发去写，写了很多很详细，是因为我们很多的 跟人的互动的关系的原型在家庭里，处理完跟亲情的这些纠结之后，你其他的方面的人生的困境跟其他的人际关系都会从源头某个点上被松开。那这部分在书里也写了蛮多的，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这个方法。如果你刚好最近有跟家人或者是甚至身边任何人有一些关系上你觉得有点棘手的问题的话，都不妨建议你可以试用看看，那希望对你有帮助。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半熟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